拜天父啊，我们真是欢喜快乐，大家聚在你的面前，各种赞美。我们感谢你，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，使我们知道这个独一的永生的道路，使我们知道天下人间没有世上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今这几天在这里检讨我们中国的民族，这个几千年来的他们所认为是一条正的路，而结果这是中了魔鬼的诡计，他那是他的结果是走到永远灭亡去的道。哦主啊，因为他们不知道，他们给魔鬼弄下了心眼，他们在暗中摸索。哦，我们感谢主，你给我们昨天的启示，我们得到昨天的真光，所以我们在光里面能够见到光，在光里面能够走这个永生的道路。我们要感谢你赞美，当然主，今天晚上你再一次的使用你的仆人，把你的宝贝放在瓦器里面，好展现你的极大的能力来，使那些还在那边迷惑的人、固执的人，或在三心两意的人，哦，不清楚的人，也因着你这个大能，哦，使他能真正受到感动，豁然开朗，哦，真是弃暗救明，出世入圣啊，从撒旦权下归向上。哦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哦主啊，你使用你的仆人，甚至恭恭敬敬在你面前侍奉你，哦，把你的道传得清白。主啊，让祷告起来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的，阿们阿们。今天早上因为是这个上篇是比较短，所以第这个下篇是接着已经讲了一段了，这个是中国圣徒临战的目标，第二个目标就是佛教，这是魔鬼所建立的，在我们中国，在有在东方，现在甚至到全世界所建立的坚固的营垒。我们要负有极大的使命，要做这个临战，来把这个坚固的营来把它攻破。我们作战的兵器不是靠血气的，我们作战的兵器那是要靠圣灵的大能。所以我们要带着正是光明的兵器，圣灵的宝剑。我们现在继续在这里做这个征战，我们继续现在讲佛教的关于人生的道理，人生的道理。我们已经讲到佛教的上帝观，佛教的创始论，现在继续讲佛教的人生观。人生观可以分佛教人可以分三点来说，第一是他关于人生的意义，第二是关于人生的本质，第三是关于人生的果报，果报因果的报应。关于佛教的人生的意义呢，是它的佛教里面的重要的道理，就是所谓圣思题，四题，四题。这个就是苦题、觉谛、觉谛、灭谛、道谛，这是佛教的重要的理论。第一，他说人生是苦的，生老病死苦多乐少，并且时时刻刻在一种变迁的之中，到结果是没有归于没有无有。第二，他讲极地，极地就是说我们所以会这样苦，就是因为有烦恼，烦恼 这个烦恼是积极起来的结果，所以我们要得到这个苦果，苦的果子。那么因此说第三个四谛里面的第三个谛就是叫灭谛，要把它灭掉，它把这苦果灭掉，这个苦果要归于涅槃。涅槃涅槃呢，关于涅槃什么意思我们等等再说，现在暂时先讲这个四谛。最后怎么样灭掉这个苦果呢？是第四个谛叫道谛。道谛这个所谓道谛呢是有八个，我们等等要讲到八真道，现在暂时不说。那么这样一来，所以他们要修佛道，是人家能够，是人能够脱离这个苦，灭掉这个苦果。在这个地方我们拿这个圣经的道理来批判，我们圣经里面也告诉你，今天早上我们读一段圣经是在罗马书第八章，有神的奇妙的安排。我已经说过吴牧师他这次来，他没有告诉我他讲什么题目，然后说但是真是他已经配合好，是异曲同工相得益彰的。他是讲正面，我是讲反面，而他所今天刚刚所讲的是真是罗马书第八章，而我这个第二部所用的也是罗马书第八，我早上念过，他也没告诉我，我也没告诉他，奇妙有奇妙的。在罗马书八章二十二节说，受造之我劳苦叹息，我们也晓得人生之苦，我们并不是不知道人生之苦，知道，但知道人生之苦有什么意思呢？有什么用呢？得到什么帮助呢？但是基督教的道理是不然的，我们神是爱我们的，他不会让我们受苦的。吴牧师再三讲，他是不会错的，不会叫你受苦，不会叫你吃亏的。你尽管信靠他，你顺服他，你就是自由了。所以因此这个与佛教讲苦是大不相同的，至少在这里有三大点不同的。第一，苦的源头佛教不知道，他是说苦的源头因为你有欲望，你要灭掉这个苦就是欲望嘛，就是一种欲望嘛，你要把这苦灭掉也不是一个欲望吗？苦的来源不是啊，苦的来源是在罪，在人的罪。创世纪第三章，魔鬼他到世上来，我们今天早上就读创世纪第三章，他来迷惑人。这佛教不是色前造的，色前魔尼不是佛教的创教主，佛教的创教主是魔鬼本身，是魔鬼造的宗教。他在菩提树底下，他所得到正等觉，恍然大悟。这个讲他的所谓悟的错误，我们早上已经讲过了，没有时间再重复他。这个菩提树就是等于是分别善恶树，也等于是说英文里的更恰当，跟菩提树的意思一样的 tree of knowledge 意思一样。这个就是世界人来的这个，从那个开始以后，就是一失足成千古恨，后怨子孙。这个就是原在吴牧师也再三讲的，真是奇妙又奇妙。我们所讲的是相得益彰，我没有讲的他讲，我不能讲的他补充，正反两面，一个 coin two side of one coin。 这个苦的来源是罪啊，而佛是没有晓得。我们在创世纪第三章，他中了魔鬼诡计以后，好了，女的要受怀胎之苦，男的因为地受了诅咒，终身劳苦，汗流满面啊，结果还怎么样？结果归入尘土，死亡。凡是不悔改的罪人，你认为这是一条正的路啊，要走佛的路，走魔鬼的路啊，结果总是就是灭亡啊。所以第二个大不同在哪个地方呢？就是佛教只晓得苦，也不晓得苦的来源。我们有解脱苦的方法， 神自己从天上下来，成了肉身，甘愿的到十字架上去，义的代替不义的，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苦果，所谓苦果，这个才是真正密地，真的密地啊，把这苦果灭掉它，但是他付了极大的代价，他拿重价把我们买回来，使这个苦不但是除掉，而变得釜底抽薪的拿掉。因为罪的根，这个苦的根是在罪，你不把他苦的根拿掉的话呢，这个苦是除不了的，斩草除根的，你扬汤止沸是不能够除掉这个苦的，不能够的。他是付了这么大的代价求彻底的解决，佛教是不是他要求 解脱，而他们没有解脱的方法，因为他没有付上这个代价。而我们的神，他我们的天父，他因为爱我们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，成了人的样式，哦，甘心乐意的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，使我们可以白白的称义，得到彻彻底底的解决解脱，佛教所希望的解脱，而我们是得到真的解脱了。并且不但解脱啊，我们是讲得多清清楚楚，而他还要带领我们他的种子到荣耀里面去。希伯来书第二章，我们的救恩的原始，他不但给我们解脱我们的苦，而还要带我们到永远的荣耀里面去。所以罗马书八章里面同样说到，受到之恶的劳苦叹息了，但是我们要向上帝儿女自由的荣耀，我们的救恩元帅一直要带领我们进到他的荣耀里面去，这是何等大的不同啊！怎么可以相提评论呢？怎么做一个基督的喊在那边留恋，喊得三心两意？佛教也是好的，加上一点佛教嘛，舍不得丢掉那个臭汗衫，还是舍不得。今天还又碰到人拖泥带水的，还跟我讲要叫我带臭汗衫，不必啦，我说丢掉了。你如果真是丢下了，是不是要求主耶稣的宝血把它洗干净？第三个不同，佛教啊，托所谓苦，他只看到日光之下的井盖啊是空苦的，日光之下就是都是虚空之虚空，我们也晓得。但是我们的井盖不在日光之下，我们在日光之上，我们是有盼望，我们是有福的盼望的，并且有满有荣光的大喜乐。北的前书一章八节，这样三个大不同，这是关于人生意义方面。其次关于人生的本质，人生的本质，它佛教有一个重大的道理，就是五蕴皆空。五蕴皆空，这个五蕴就是色啊，他在里面写看住受想行色，也是叫色，但是这个另外一个字。色是什么意思呢？可以各种的解释，一就是形色，它的原文叫 roba， 这个字同那个印尼文一样的 roba。这个人是一个南无阿弥陀佛，很多印尼文我发现是从这梵文里头来的，也是可以说是一种物质的因素，一个人生里面这个物质上的东西，就是所以色。第二是受，受就是一种感觉 feeling， 一种 feeling。想是perception。行就是一种意志，意志力，有了这个意志就可以行，才能行。色就是一种的这个认识 cognition。 在这个五行里面，一个五个因素里面，五音的音呢，所谓音在呢，用英文来说可以说的就是 ingredients， 五种本质。人生不过是 所包含的有这个五种的本质，但是这个五种本质里一个本质就不与关于没有灵的事情，没有灵魂。所以佛教啊，跟共产党一样的，他一是无神论，二是唯我论，他的人生观是唯我论，他的上帝观是 无神论，所以刚刚差好一点不错，一点不少，唯我无神论，天下万国没人讲佛教是唯我无神论的，但是我是根据佛经里面道理来讲的，归纳出来的结论是唯我无神，因为他自己说的，不是我说的。不错，如果从肉体方面来说，从物质的颜色来看，人生确实是空的，是一直在变的。他说人是空的很的，它不是长存的，不错，不是长存的。从物质方面来，但是有一样东西是长存的，是我们的灵命是永远长存的，不灭的。照科学家的研究，Masonic 那个 Institute 在 Washington D.C.， 他在我那个一本书叫《生命之道》这本书里特别讲到这一点的。我们人呢，我们的人生的一切的构造，从他那个物质的一个因素来看的话，每千年最多十二年完全变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不是你了。从物质方面看，通连脑细胞都变掉了，但是很奇妙，你脑细胞变了，你从小的尸体到现在还记得。我在无锡乡下生的，那些景那个景况每一个图画我都知道还记得，但是我在脑细胞就换了差不多七次了，我74岁。奇妙，为什么变了它还会在那边的，永远不灭的，一直在那边的。到人死了以后，我们所有的身体都腐烂了，都没有变尘土了，还在那边，还知道的，这个是科学家承认的。所以人生的因，人生的本质不是五蕴啊，五蕴以外还有一样东西啊，这是一个说灵的因素，他们不知道，一点都不知道。这个对于生命之道的佛是完全，因为佛他是中了魔鬼的计谋，他的菩提树底下，这是就是分别善恶树嘛。早上跟我讲过了，他中了魔鬼的计嘛，上他的当，所以他的一切理论都是魔鬼教他的。跟他没亡，所以他说：“哎呀，人就像一个蜡烛，即生即灭，一面生就一面死了，一生下来就开始死了。”也是的，从物质因素来造这个我说呢，Smithsonian Institute 的讲法，每七年、十二年，通通没有了。你整个的物质方面，你的人通通没有，通通没有，是一面生一面灭的。但是这是物质方面的话，他说这个人生就像一个蜡烛，这么点哦有光啊，但是你不知道它一面点一面消灭，等到没有了，油干灯尽，没有了光明，这个蜡烛完蛋了。人生如此，也是如此啊。所以他们的人生是很悲观的，因为他是唯我的人生观，没有属灵的因素在里面，没有永生的盼望。第三，他们讲人生的国宝，他们从印度教养，我早上给各位讲过了，佛教没有，不是，它根本就是印度教，是一个印度教的伪装。他们注重那个 law of karma 因果律，他们有一种学说叫三世通，三世流转，你要晓得前世的事体，是要看你现在这世所受的是什么。那么你要晓得来世的这个结果呢，你要看你今生所做的什么，你就知道了。这个就果报，所谓果有因就有果。所以因此解脱的道理呢，就是我们要这个要离开这个迷境，就刚刚讲的那个这个圣世题的时候讲到了。那么因此他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离开这个人类的这种苦难呢？所以他说呢，好，又一个法，就是要造净业，净业，干净的净业，业是行为，就所谓修行。我们中国的老太婆佛教徒啊，我们来修行啊，修行啊，就是修好行为，换句话说修好行为。 但是你这么修得起好行为呢？他说要造净业，他们的 term 叫造净业，不叫修好行为，就是造净业啊，这样就得到好的果报，就可以得到好的果报。因为你现在做得好，你就来世就得好的报，所以一定要做修净业，做好事，做好事。那么这个等等我们再来讲到道德问题的时候再说这个问题。我们不否认有因果，我们在马太16:27，罗马书2:5讲到神要照行为报应，加拉太书6里面说的更清楚，种的什么收的是什么。但这个就变佛教了吗？有很多人很最欢喜就拿基督教那种佛教来比，比来比去比，他不比不舒服的，一定要比的是像，牵强附会也比到他像呀呀。他瘦子本来这个瘦子打破了，打到脸把他肿了变胖子呀，所以总要比到他像，比不来的，没有法子比的。这个事体啊，有四个不同。我们讲国宝是有，他要找行为报应，你种的什么收的什么。但是与这个佛教的因 law of karma 不一样，有四个不一样，不要拿来比啊。所以这个神学院里的有门功课叫比较宗教，我不开的。我们这个是我做神学院的，我不给他们开比较，不能比较的嘛。主要说是无比的嘛，比什么东西来比？没有比来比去的，我同意来比。那我一个人好好的人，跟猫狗来比做什么？不可能的啦，这个怎么比呢？所以我做这本，我这个东西就不叫比较宗教的。我最近做的这本英文的书呢，因为东方宗教打到西方来了嘛，这本书叫 Christian Approach to Oriental Religion， 还不够啊，加一个另外一个 title， A Momentous Encounter Christianity and Paganism， 圣道与异教的大会战，大临战。所以我拿这个东西来讲的话，这个退休会不够我讲的了。16 chapter 16 chapter， 我这里只有 8 lecture， 只有八讲，八讲里的还有这个头尾，还有序论中结论还要加，所以讲不完的。我所讲的实在是很简单，而且太简单，有这么很多的不同。所以我们刚现在回到这里，这是不能比较的啊。第一不能比较，因为这个我们讲报应啊，不是我们自己什么受报，有报应是在主，他不晓得报应在主，不是在人。你不是人可以控制的，不是人可以挽回可以左右的。我们有一个律法者，公义的律法者，佛教的过因果里的没有律法的人，他一律法律，一个法律找长生的一定有律法的人才有法律了。那么哪个是律法者呢？律法院院长呢？律法委员在哪里呢？没有的。那么这个法律哪来的？天上掉下来。那么所以这个是空的，他没有那个法。而我们是报应在主，他是一个公义的主。第二，他说要修好行为造净业，这个是得救的，这个一个是解脱的畏业的方法。但是你怎么样能够造净业呢？怎么样洗干净你的业呢？你的行为呢？他没办法了，没办法。而我们有办法的，这个就是神差遣他独生子到世上来为我们地挂在木头上面，他那个血洗净我们的罪。我得救以后，我在爪哇，我常常思念十字架，没有理由的，就是十字架，是我一直流来，一直流来。他真是给我造净业。我们刚刚所唱的诗歌，就神检查我们，看我们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，走这个我们的神的道路，永生的道路。我们在家庭里边，每天家庭里边一直唱的。我没有做公牧师，神没有派我做牧师，不合格。但是我做了一个家庭牧师， 我们天天开家庭礼拜，我是家庭牧师，我们一直唱这个诗的。他流出的宝血来洗净我们的罪污啊，使我们的罪色像朱红，变成雪白，所以红如丹眼，必白如羊毛。我是常常在祷告中一直自己讲祷告，感谢他，他洗净我，他给我们造一个洁净清洁的心，重新使我们里面一个整洁的灵啊。大卫的诗篇，这是真正的造敬业的方法，要付代价的，不是空想得得到的。有宝血洗净了我们，我们才能够有敬业，有好行为。所谓第一，这是第二个大不同啊！你造了半天的敬业，结果你的所谓义在神的面前还是污秽的衣服，不够格的，不合格。第三个不同在哪里呢？福的因果，所谓因果，它的井盖是一种熟识的井盖，所谓福气，所谓苦，这些都是熟识的井盖。而我们做基督徒的井盖不熟识的，不是限于熟识的，我们是超世界的，是超于人，超于我，超于环境的。第四最后一个大不同，佛家都看到的所谓三世通，前世、今世、来世，三世通，它也是他们的俗语，他们的 Buddhist term， 三世通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三世通，我们基督徒是万世通，三世太少，万世通，永世通，永永远远的通。我刚刚说我们是超世的，超人、超物、超环境的呀，万事是物相效力的呀，我们一切都有神在创世以前。我们是不就要讲预定论了这个事情远得很，他们的眼界太浅薄了，只看到三世，而我们是从永远到永远。神是我们的正是生命之主，我们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主呀。我们人算来算去什么叫过饱，什么叫苦乐，什么叫福气，种种，这是一把小算盘在那打小算盘，宝贵的道理啊。他佛家说这井盖都是熟识的井盖，而我们是超识，超于人，超于我，超于环境的。第四最后一个大不同，佛家都看到的所谓三世通，前世、今世、来世，三世通，它也是他们的俗语，他们的 Buddhist term， 三世通。我们基督徒不是三世通，我们基督徒是万世通，三世太少，万世通，永世通，永永远远的通。我刚刚说我们是超世的，超人、超物、超环境的呀，万事是物相效力的呀，我们一切都有神在创世以前。我们是不就要讲预定论了这个事情远得很，他们的眼界太浅薄了，只看到三世，而我们是从永远到永远。神是我们的正是生命之主，我们是整个人类的历史的主。我们人算来算去什么叫过饱，什么叫苦乐，什么叫福气，种种，就是一把小算盘在那打小算盘。我们的神是大算盘，这个算盘是很大的。中国有句古话，你听见没有？我古话是用的，但是拿来给我用，不给他用，请记得这一点啊！我的书里常常有许多成语，但是只是来用，给我来用，不给你用，要知道这一点啊！我不是拿来比。我们中国有句话叫“人有不善”，天有一善。天是代中国的原始的一神论 ，primitive monotheism， 天， 中国人有这个事，你算了半天，算了一百次也不如天上帝算一算。我一个朋友从前在北洋政府做过，是个司法部长的人，是广东的罗文干。他这个人大而化之的，这个人他说过一句什么，他说你们忙什么呢，像个猪猪忙啊，做这个忙啊，哦忙啊，呜做这个忙就好了，猪猪忙就好，不必大人来捞，一个小孩子拿个竹竿一捞都没有了，一秒钟，不要大人了，哦太惊动人了，你不必小孩子，你随便再拿个小孩子来拿根竹竿一捞没有了。哎呀，可是这个猪子忙，我忙了这么多的时候，你怎么一捞就没给捞光了呢？人就是猪子嘛，我们就是猪子，在这里忙个半死啊，这个佛在里面造敬业，佛在里面造敬业啊，修好行为、啊啊、千算万算不如一算，人的道路上帝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，你这种算盘算来算去算不出来的、啊、你所算的太小了，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，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、啊、那个算盘很大，看得都远，说看到哪里远，看到永永远远的远。我今天早上已经讲过了，那些佛教的学者现在拿圣经随便的乱批评，说我们的太初有道，这个英文的in the beginning 这个东西太 shallow。 他说，我说英文是翻得不好，原文不是 in beginning， 你希腊文都不懂，你来乱批评，请你莫开真口。你读到中文圣经晓得了，这个in他翻的叫太初，中文圣经这两个字是妙得很，比他好，翻得比 in the beginning 好，比英文的好。我们的犹大书末了告诉我们，哪能保守们不睡觉的，我们要那个时候要欢欢喜喜无暇护持站立他的面前，要从万古之初到现在一直到永永远远远远的，不是三世，是这么一个是通，是万事通，是永世通，不同的四个不同的。那么其次，我们从人生就转到他的罪恶论。我们当神学里面说第二，我们刚刚讲我所批判我们照喜通神学的秩序下来的，这就说第二，这救赎论里面有关的是罪恶。我们等一下讲说第二，就讲这个救赎论的，我们先从救赎先讲罪恶。佛教里头当然也有罪恶的字，但是所有一切的哲学家，所有一切的宗教家所讲的罪恶，是没有一个像圣经里面的那个罪的意义可以相提评论的。在佛教的罪恶论里面，至少我们可以简单的说有三个大不同，一个是认识不同，一个是动机不同，还有一个是果效不同，结果不同。第一，认识不同，他说罪就是有欲望，就是有罪，甚至他说的不，你的愿望不管是好的愿望坏的愿望都是罪，你要活在世上这个愿望也是罪。他说因为他的罪是什么意思，叫烦恼，凡是能够叫你发生烦恼的话呢，这个就是罪，它根本跟我们圣经里的罪的意思完全不一样的，它根本没有像圣经里面的说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啊，我是在罪孽里生的。诗篇五十页，以赛亚在第六章里面讲，后在我灭亡呀，因为我的罪身，我是罪身不洁净的人，因为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遍满全地。我常常说的，你自命不凡，自己称为是好人，那怎么样呢？你如果看见了荣光，你就不敢再说你是好人。你如果说你还是好人的话呢，那证明你是没看见荣光，证明你是在黑暗里面，那是很危险的。要不是个义人，不但是义人，是个完全人，要不，但是他到了 经过了这些苦练以后，他在要不记得末了42章里告诉我们，我从前风闻有你，但是现在亲眼看到。那怎么样？如果一个人亲眼看到至圣至善的神呢，懂要不一样。他虽然是一个完全人，是一个义人，不但是完全 是一个义人，并且是完全人，他在尘土中，在轮回中懊悔，懊悔我们的义在神的面前是不合格的。我们要懂父一样的完全，我们哪能够做得到？人不能实现的。所以这个认识他的罪的观念是根本不同的。第二，他的动机不一样。他的所谓罪与圣经里的罪是根本不同的意义的。我们这个罪是从神的公义的观点来说的，佛家的罪他是为了消除烦恼而来说的，他要投自己的解脱做动机，反正换句话是自私的，脱离烦恼，解脱烦恼，他不管是非善恶，也不管你这善的事欲望也是罪，他说不管是恶的欲望，坏好的欲望都是罪。你如果要脱离烦恼，最好不要有欲望，他的所谓恶就是欲望。甚至他们还反对我们，现代的佛教学者批评我们的上帝是不慈爱的，不慈悲的。他说因为你们有地狱，而有审判，是你的上帝是不慈爱，而我们的上帝他是要叫我们脱离地狱的苦啊。地狱不是为我们预备的，是你自己知其灭亡，你自己要到地狱里头去嘛，神要把你拉回来，你好不要去呢，我是不愿意认成人，让你万人悔改万人得救的嘛，他哪要你到地狱去呢，你自己要去，那你说法子？中国一老话又要用老话了，我们老话为我们用的，这他就是叫自作孽，自作孽。他怪什么呢？怪上帝，你自己作孽，自己要到地狱去，那有什么法子？所以他们的罪恶观念、道德观念不同的，他就是为的我们不要就是有坏的果报。他们相信转世，所以他们不杀生。他说可能杀了那个，因为我早上不是讲了佛的前身，有时他是一个，有时他是一个落，有时是一扎田一个这个一个青蛙啊，那么你吃了一个青蛙，结果吃了你自己了啊，甚至就是你的爸爸，从前你的爸爸是青蛙，你杀了扎猪，佛从前有好几次是扎猪，你吃了猪啊，把你的爸爸杀掉了，把你自己杀掉了，哦，不要吃，这是作孽的，所谓叫作孽。所以很多佛教都吃长寿，我也吃过一次寿，但没有吃长寿就是了。他这个动机不同，不是一种公义的，为神的公义的观念。他戒杀放生，连鸡蛋都不吃，鱼也不去钓，连这个剩的这些过分的人，连那个贴膏药都不要，那比生的话杀死的。你医生听了古怪的，你医生都不好，你医生是这个 murder， 你是这个是暗杀的人，把这个神都细菌杀死了。好，所以呢，结果不同。结果什么不同呢？是至少有两个大不同。佛教的罪恶观念有两大的缺陷，一个缺陷就是它不是由于敬畏上帝，所以因此他不能提高我们的道德的境界，不能提高道德的境界。我回想到我从前是圣人的时候，从前是欧阳修转世的时候，我从前罗汉转世的时候，我那个所谓公义的观念，所谓好行为的观念，跟现在比天壤之别，不能比的。我从前不以为有罪的，我以为有，现在是以为有罪了。我圣洁到什么一个程度，我跟各位讲过了，在我们在抗战时期号召国共合作，同共产党合作一起打日本人，所以共产党的领袖也到了重庆，有一个共产党领袖同我当面讲， 我好到连共产党都佩服我。他说如果国民政府国民党都像你这种人的话，我不会参加共产党。我好不好？连共产党都说我好了，还有什么说法？但是在神的面前，上帝没有说我好，有什么悔改？有什么话讲？有什么价钱好讲？有什么折扣好打呢？我在无奈公墓是个教堂，坐在前排乖乖坐在那边，做笔记灵灯心骂悔改认罪，那个圣人在那边痛哭流涕做笔记，罗汉转世也在那边做笔记，欧阳修转世也在那边做笔记，孔夫子孟夫子人家说我是圣人，在那边做笔记流眼泪悔改认罪，没有第二句话的。观念不能提高那个道德境界啊！我在部里头做事的时候，人家说贪官污吏呀，我连一个邮票、一封信的信封、信纸，我如果寄家里去，我不用公家信纸的，是这么一个廉洁的人。我的政敌他们讨厌我，因为我很正派，他这个家伙在那边，我没有法子出头的，讨厌得很。他在单一里面很多人要攻他，但是找不到措辞，找不到我措辞。他们恨我，听到他们讲，他说讨厌这个家伙在那边，好像一个守关的人呢，没有法，我们通不过的。我们在关上要像那个走势的走不了，是在那边，但是我们没法子攻击他，他一点措辞都没有。怎么样呢？现在神这个人在神的面前还是要痛哭流涕悔改嘛？境界不同啊，境界不同啊。第二个大不同，就是啊，因为这个缘故，所以你要叫一个佛教的悔改啊，难得很。他说这种奇怪的道理，什么叫悔改啊？他有忏悔这个字，佛经里有忏悔这个字，但因为我们的悔改不对不一样的，好，所以他们不能同重生得救，不能得救就是灭亡啊，是永远的灭亡啊，这不是小事情，不是开玩笑的事啊。所以这个不同是差太远，一个是永死，一个是永生，你走哪条路啊？所以必定要明白这个不同，就事关永生永死的大事，不可还祸。好，其次与这个罪的相反的，我们要讲佛家的道德论。道德论，这道德论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八正道。八正道，佛教的那个这种体系啊，什么叫四圣谛啊、五蕴啊、八正道啊，很有 very systematic。所以很多世界上的学者、哲学家啊、宗教家，哎呀，这是佛教的这个 ethical system beautiful， 一点都不 beautiful， 这以为不得了，甚至比到他说，没有神的帮助而能定出这种的伦理的制度哈、啊，这是不得了，实在不得了，一点都没有了不得。好，这个八正道刚刚已经写在上面了，或者可以省了我我还要稍微说，第一是正见，正见就是一种准确的一种的认识，要认识佛教的道理。第二要正视啊，你要有一种的从正见发生一种准确的思想。第三正欲啊，你要说话要当心，不要说谎，但是整个早上讲过了，整个佛经就是说谎。我讲过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你讲过的，但是我都是从佛经里面自己的理的找出证据来。这不是我诬告他，是他们自己供的，口供供出来的，这完全虚谎，骗人的东西。魔鬼是说谎的父啊，所以我告诉你，佛教是魔鬼的宗教。他这里说正欲根本没这回事，根本是妄欲。第四叫正业，正业就是正当的生活，正业。第五叫正明，就是正当的行为。第六叫正精进，这个就是说一个人要有一种一种这个断了一切的恶念，要有一种决心断了这个恶念啊，那么就可以这个有盼望。那么第七就正念， 就是要立志修修道，立志修道正念。那么最后是正定，正定就是一这个到了一种善定的一个境界，就是现在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 打坐静坐，希望结果能够成正等觉，能够真正的觉悟，那就成佛，就能成佛了。佛正我告诉你，佛教应该拿意义来翻叫觉教，他以为是觉悟了，他了解了，明白了。魔鬼说你只要吃这个果子的话，你就眼目明亮，你就知道了，你就懂神一样聪明了，叫正定。中西的学者，不但东方的，连西方的学者都把这个佛教的这个八正道是看得不得了，很有系统。好，那么在我们面前，神的光里面一照的话，就四个缺陷。在神的光底下一照，有四个缺陷出来了。一，它的前提有缺陷；第二，它的内容有缺陷；第三，它的动机有缺陷。结果它的果效就有缺陷，不圆满。好了，第一，从它的前提来说，我已经讲过了，佛教是一个无神论，没有上帝的。第二，佛教的人生观是一个极端悲观的哲学，并且是这个人把人看到成同一个蜡烛一样的即生即灭的，所以他这种悲观的人生哲学，这个前提就大错误了。你怎么会建立好的伦理道德？不可能，他前提错了。所以这个佛教的这个道理的结果，这个人既不带神负责，也不带人负责，带社会国家也不像有贡献。但因为如果说你要求社会国家种种好，这就是你自己要造烦恼，那你就是不能解脱了。所以佛教的结果怎么样呢？不是我讲的话，是韩愈讲的话。韩愈，唐朝的大文豪，韩愈，韩文公的文章文起八代之衰，他的文章气魄大头了，文气不但一代之衰，八代之衰，文章力量多大。但是他做一篇什么文章呢？就骂佛教。所以不要以为是张立生在这里骂佛教，请各位去查查韩愈做的文章就晓得，这篇文章我到了美国来找不到的原本，还是吴牧师请他的孩子抄了一份给我。吴牧师不晓得还记得不记得那个字，你的公子写的很美丽的开书，这个韩愈的见佛国标里面骂这个佛教，骂佛教什么说？他说乱妄相继，查运不常，是佛求佛哪番得祸？结果要想求佛祈求解，结果得了个祸患，的国家民族都遭他的殃，为他给他遭殃，乱妄相继。与韩愈咬了牙齿骂佛教，不是我在这里骂他，这是前提不对。第二，他的内容有毛病。哦，不错啊，八正道还有什么好话呢？一个正都够好了，两个正更好，三个正更好，结果到八个正还不好啊！但是不好，什么缘故？他的第一个正见呢就错了，没不正了。这个所谓正见的错了，因为他的正见是根据四体来的，根据圣思体。那思体就是一个人生一种悲观的人生哲学，所以这个正见就不正。第二，他的所谓的道德，这道德伦理六这个系统的内容，他没有一种公义的观念，在他的律法里面，把这个不要偷东西，等吃了饭过了中午不吃东西，列为平等的重要的东西。过了中午不吃饭就好的，等这个把这个欺骗偷东西等量齐观，过了中午吃顿饭有什么关系？他摆同这个东偷东西打抢东西一样的，认为是不好的东西。所以真的佛教徒修得很厉害的佛教，过悟不是他们口号，过了悟就不舍了，不吃东西了，过悟不 过了中午你就不吃东西了，换句话用白话来讲，过午不食，戒杀放生，那么就可以消灾积德。他不是从一种公益的观念来的这个内容，那么所以这里就引到第三点了，他动机就完全不同了，他的动机不是为求圣洁公益。 那是为求自己的消灾积德，是完全自私的。他不是以行善为目的，以行善做手段，为达到自私的目的而行善的，不是为的公益圣洁而行善的，也不是为的爱人无界而行善，那是为的自求解脱而行善。所以根本这个动机不同的，所以佛教的论理。 有一个学者批评他，他是一种消极的，是一种个人的，并且反社会的。那么好，还有第四个不同，果报，果叫果效不同，果效不同。他的果效的佛教的所谓的许多道理，结果是没有一样的，有果效就有结果的，换叫无效的。第一，他说不要拜偶像，佛教也讲不拜偶像，但是。
不是来太太到台湾去，满天下都是庙，都是菩萨，都是偶像，都是偶像。保罗在《使徒行传》里面讲到了，都是偶像啊，都是庙啊，都是偶像。你说不拜偶像，偶像遍天下，他是，并且第二点，他说说是不要迷信，但是结果佛教徒是最迷信的。 还要念咒，还要行邪说。第四，他说不要奸淫，结果很多佛教徒居士讨小老婆，讨了半打，不以为匪呀，不以为错的。第四，他说不要说谎，不要一口粮食，但是整个的佛经都是说谎，早上讲过了，你去查查我们的所讲的 notes 好了。
第五，他是以事物为邪恶，不是生产。他认为，如果沾染世上的实体，就是不好，就是罪。所以他不是生产，看了文化、学术这些东西呢，都是好像是不圣洁的，是他要发生烦恼的。换句话说，不是要发生烦恼的，我们不可以沾染它。所以结果是国家弄的是这个。 命运都不好，就是韩愈佛反对的。梁武帝提倡佛教，这结果怎么样？卧室台城，国家也灭亡。求佛，是佛求佛，哪更得火？梁武帝卧室台城就在南京，所以这结果是很悲惨的，国家都弄坏，不但人灭亡。好，第五讲他的救说论了，说第二也。 那救赎论里头要分六点来讲，一个是救赎的意义，第二救赎的根据，第三是救赎的方法，第四是救赎的主，第五是救赎的道，第七是救赎的结果。好，第一讲救赎的意义，佛教的所谓救啊，不是救是灭，不是救，实际上是灭亡，因为魔鬼起初是杀人的。
他造的宗教还会叫你得救的嘛，叫你灭亡。他这个是，他的最后的这个所谓得救是要进入涅槃。我们简单一点讲，我把这个时间缩短。他就这个要想进入涅槃，有涅槃啊，这是佛教里面的最重要的一件大事情，好像我们进天堂一样的大事情。美国的那些没有出息的 dog theologian 狗神学，他把涅槃同天堂并为一谈，同天国并为一谈，而他也是重新念的，不是我在这造谎吗？在我那本旧的书里面就有，那本，是那个英文的，呀。